第108篇梵祭坛五。有些读圣经的人也许认为，梵祭坛是一种摆放祭物的桌子或台子，不是一种把祭牲摆放在顶上的箱子。事实上，祭坛有点像一个框子，有四面，中间有网，但没有顶端或底层。我们由出埃及记27章晓得，祭坛长五肘，宽五肘，高三肘。出埃及27章4-7节说到网、环子和杠。如果把网和四个环子以及穿在环内的两根杠从祭坛挪去，祭坛就成了空壳子、空箱子。许多年以前，我就注意到这个箱子，但我不记得网、环子和杠。这三样东西似乎没有给我很深的印象。每当我想到梵祭坛，我就描绘出一个框子、一个箱子的图画。然而，网、环子和杠才是祭坛的内容。不但如此，这些东西也是祭坛的实际力量和能力。祭坛的能力、力量和实际全在于坛的内容。我们已经指出，网位于坛的半腰处，从一边达到另一边。网定规相当重，相当坚固，不然网无法承担木柴和祭牲的重量。它定规是用铜做的，因而能够耐热。25救赎的基督让我们来看这个预表所描绘的图画，并探讨它所表征的意义。在祭坛的框内有网，网上是要焚烧的木柴和祭牲。焚烧祭物与木柴的时候，灰掉在地上，而烟成为馨香之气，升到神那里去做他的满足。因此，馨香之气是为着神的满足，灰则证明祭物已经蒙神悦纳了。神一闻到馨香之气就心满意足了。献祭的人看见灰，良心就能平安，因为灰证明祭物已经蒙了神的悦纳，献祭的人已经得了赦免。网与香气、灰都有关系。香气在网上面，灰在网下面。网所表征的不仅仅是基督的救赎。照圣经来看，基督和他的救赎是无法分开的。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救赎。救赎不单单是一件事情，救赎是一个人位。不错，网的确表征基督的救赎。然而，事实上它是表征救赎的基督。网是预表在救赎里的基督。把网和约柜上面的施恩座比较比较，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网如何预表救赎的基督。根据罗马3章25节，必罪盖就是基督自己。必罪不仅仅是基督所完成的一个行动，必罪就是基督。完成必罪的那位亲自成了必罪盖。约柜的盖乃是一个人位，基督在完成必罪的里面。同样的原则，网表征在救赎里的救赎者，基督。那就是说，网表征在救赎工作里的基督自己。我们已经看见，灰是一种证据，证明、证实，就是人的祭物已经蒙神悦纳，他的罪或罪行已经得了赦免。结果，神享受了基督救赎的馨香之气，献祭的人也享受了平安。要紧的是要看见网不在祭坛的底层或顶端，反之，网是在顶端和底层的中间。这指明神在基督身上的审判，不仅仅是一件外面的事，也是一件里面的事。基督不但在肩头上担当了神的审判，他也在心里承受了神的审判。诗篇22篇14节说到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，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。这表明基督忍受神的审判，不但是在外面，也是在里面。这就是网在祭坛里面，在祭坛中间，不在顶端或底层的意义。基督忍受神公义的审判是一件里面的事，而不仅仅是一件外面的事而已。我们没有充分的口才来说到基督、他的十字架以及他的救赎，我们缺少领会，也缺少能力好充分说出我们所领会的。因此，我们对于梵祭坛所提供的图画满了感谢。这幅图画启示出新约里没有清楚提起的细节。26永远的死，如果你把新约27卷书从头到尾读过，并且把与基督的救赎、基督的死、基督的十字架有关的每一处经文好好研究过，你对于基督的死是什么？仍然不会有清楚的看见。基督的死是伟大的，是包罗万有的。照圣经来看，基督的死不是暂时的死，而是永远的死。根据启示录13章8节，在神眼中， 基督从创世以来就被杀了，因此他是永远的救赎者，他的死与有罪人类的死不同，乃是永远的死。我们无法彻底领会基督的死，基督救赎的死有些方面是解释不来的。然而王表征包罗万有的基督以及他永远的死，他担当了神在他身上所施行公义审判的焚烧和重负。虽然祭坛的图画描绘出这一点，但我们仍然无法彻底了解与基督之死有关的一切细节。27灰与馨香之气，有一件与祭坛有关的事我无法了解，就是围腰板。圣经中论到围腰板和网，用了以下和从下两个词。我相信围腰板和底下的网形成了一个炉床，就是焚烧的地方。我先前已经指出，祭坛四面包裹着铜，围腰板也许保护了铜里面的皂荚木，免得被强烈的热气燃焦了。然而我无法准确地说出围腰板的属灵意义，它也许是表征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神审判的时候所得着的扶持。他担当神公义审判的焚烧时，他是一个人，的确需要一些东西来扶持他。围腰板也许是表征救赎的基督所得着的扶持。我要请你们再来看看祭坛与网的图画。木柴与祭牲在网上焚烧的时候，馨香之气升到神那里，木柴和祭牲便烧毁成灰。我再说，灰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证实，我们已经蒙神悦纳，我们的罪已经得了赦免，因此我们能有平安。灰就是这件事的表记，所以灰是为着我们的，而馨香之气乃是为着神的。愿我们对于网和燔祭坛所表征救赎的基督都能有深刻的印象。28救赎的基督带进那灵，网带进四个环子，环子不是加在网上，也不是接在网上的。根据记载，四个环子是从网出来的。我相信网的中栓四端是插进旁边的孔里，我也相信栓的末端突出，弹孔的部分便注入环内，因此环子与网不是分开的，而是与网形成一片。我不相信网做好以后才铸造四个环子，然后把环子连在网上。环子与网形成一片，表明救赎的基督带进那灵，那灵不是嫁给基督的。有些基督徒有个观念，认为那灵是嫁给基督的，但圣经里的启示乃是基督带进包罗万有的灵。换句话说，包罗万有的灵就是基督，基督就是包罗万有的灵。四福音呈现出网就是救赎的基督，救赎的基督绝对是那灵的人位，他由灵而生，被灵充满，并且是一直在灵的引导之下。最终这位救赎的基督带进包罗万有的灵，换句话说，根据新约，救赎的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。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告诉门徒，有另一位保惠师要来。在这段预言里，主指明这位保惠师就是他自己，他主耶稣是第二位保惠师。当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他是头一位保惠师，因此头一位保惠师就是救赎的基督，第二位保惠师就是赐生命的灵。第二位保惠师不是另一位，反之头一位保惠师以另一个形态回来，成为第二位保惠师。在预表里，这是由网带进四个环子来表征的。许多年前，我在组织的基督教里持守着基督与那灵是分开的观念。根据这个观念，基督升到天上留在那里，那灵便代替他来到地上。这意思是说，头一位去了，而第二位在这里。但我更多研读圣经，更多经历之后，才开始明了这两位，基督与那灵就是一位。第二位那灵是由头一位基督来的，而基督带进了那灵。圣经在灵前15:45告诉我们，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。这位末后的亚当是谁？末后的亚当就是救赎的基督。如今这位末后的亚当，救赎的基督，乃是赐生命的灵。论到祭坛，焚烧在于网，而行动在于四个环子。然而环子与网不是分开的。我们来看这幅图画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基督救赎者是网，而环子所预表的那灵乃是为着加强与行动。我们已经看见整个网、木柴和祭牲的重量都是由四个环子支撑的。 如果把四个环子除去，网和其上的全都会塌下来。离了四个环子，网就没有支持，没有力量。网能够固定在原位，并承担神焚烧之审判的重量，是因为网由四个环子所支持。因此，环子不但是行动的能力，也是支持网的力量。29个人的基督与个人的救赎。如果我们没有一位带进那灵的基督，那么基督对我们就仅仅是位历史人物，他的救赎也不过是个道理罢了。对今天许多基督徒而言，基督不过是位历史人物，基督的救赎也只是个道理。他们对于基督和他的救赎没有亲身的经历。反之，基督和他的救赎对他们而言完全是客观的。基督在历史上是客观的，救赎在道理上也是客观的。我能够做见证，在我得救以前，基督和救赎对我也是客观的。那时候，我对基督和他的救赎没有什么经历。然而，因为我们的家庭是基督教家庭，我就维护基督教。我为基督与十字架辩护。但有一天，我真得救了。我实际的接触主耶稣，我接受他，我对他的救赎就有了亲身的经历。今天有成百万所谓的基督徒，他们所有的基督不过是历史上的救赎主，他们所有的救赎不过是道理罢了。你知道原因何在？原因乃是基督和他的救赎对他们来说是与那灵分开的。因此，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必须在灵里摸着基督，并在灵里供应基督。每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在灵里传扬。我们的网必须有四个环子。救赎的基督必须带进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。新约就是这样写成的，他启示出网带进四个环子。在四福音里，我们看见救赎的基督带进那灵。在福音书末了和使徒行传有那灵。不但如此，书信从头到尾都强调那灵。例如，保罗吩咐我们要凭着灵生活行动。最后，在圣经末了一卷书启示录有七倍加强的灵。根据启示录22章17节，那灵和心腹说来。所以照新约来看，那灵乃是救赎之基督的结果。这就是网与四个环子。30十字架借着教会在灵里的行动。现在我们必须论到两根杠。杠就是木棒。环子和杠都必须非常坚固，好承担祭坛的重量。请记住，祭坛大约有7尺半见方，是用皂荚木包上铜做成的。因此，祭坛定规是相当的重。因着祭坛这么重，至少需要4个人来抬。要使祭坛行动，也许需要16个人。当然，圣经没有把数目告诉我们。这里的点是说，祭坛是借着团体的身体来抬的。我盼望用团体的和身体这些词来指出十字架的行动乃是借着教会。一群人抬着祭坛，表征十字架借着教会的行动。这是怎样的教会呢？定规是有四个环子的教会，不是那灵被剥夺了的教会，而是留在灵里的教会。祭坛的图画描绘出救赎的基督、包罗万有的灵以及教会。个人单独传讲基督的十字架还不够。如果我们是个人主义的话，我们就会失去传讲十字架所需要的能力。基督的十字架必须借着教会来传扬。换句话说，是身体抬着基督的十字架，在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里抬着救赎的基督。我们来看祭坛的预表时，我们就会看见祭坛与网、环子和杠表征全本新约。新约启示出救赎的基督、那灵与教会。照新约来看，救赎者基督带进包罗万有的灵，而身体教会在这灵里背负着基督与他的十字架。祭坛在团体身体的肩头上，借着环内的杠而行动。今天我们就列在那些抬祭坛的人当中。我们已经把肩膀摆在杠下，在包罗万有的灵里抬着救赎的基督。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对救赎的基督有完全的认识，以及对那灵有真实的经历。我们必须认识基督和他的救赎，我们也必须经历那灵，他是救赎的基督所带进来的。然后我们就成为活的教会，把这个见证抬到地的四角。31那灵与教会一同行动，在启示录5章 器灵就是羔羊的器眼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。然而这器灵不是单独的奉差遣，器灵乃是和教会一同奉差遣。因此如果我们不到某地去，那灵也无法到那里去，因为那灵是在我们里面同着我们，并借着我们这些身体上的肢体而去的。如果杠不到某地去，环子怎么能够到那里去呢？杠到那里，环子也就到那里。杠一行动，环子也行动。照样，杠一停下来，环子也停下来。这意思是说，今天如果地上没有基督徒，也就没有圣灵的行动了。那灵与信徒一同行动。换句话说，那灵与教会一同行动。教会背负着那灵的能力。抬祭坛的人首先抬起两根杠，他们抬起两根杠，也就抬起了环子，而他们抬起环子，就抬起了网和整个祭坛。这就是我说祭坛与网、环子、杠包含了整本新约的原因。我们来看这幅图画的时候，必须问问自己，今天我们在那里？杠是在承担网的环子里，我们都必须用肩膀来抬它。我们必须在包罗万有的灵里抬着救赎的基督，成为一个见证。